致父母的信，第五封信，第一集。刻下你的名字吧，刻在粗大的树干上，眼看它枝干参天，刻在大理石上不如刻在树干上，你的名字会渐渐地变大。朗读诗歌最好是在提笔写作，但又苦于抓不到形象的东西而觉着空虚焦灼的时候，也只有这种时候我才朗读诗歌，在心灵处于最易上当受骗的时候。不，我只是为了想上当受骗才朗读诗歌的吧，因为我在虚构中首先上当受骗，才能无忧无虑，像睡眠一样安稳。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向活着的我询问真实情况，似有似无的死去的父母啊，今宵也请你们陪伴我游戏好吗？比如说现在。松树孤单地挺立在北国寒峭的高山上，松树正在安然睡眠，上面盖着洁白的冰雪。我居然从海涅这节诗中想起了祖父苍苍的白发，也许是因为故乡的庭院里长着一棵令祖父颇为自豪的苍劲的古松。透过古松叶缝筛落下来的阳光从房檐照射进来，使祖父两鬓和后脑留下的少许白发闪闪生光。少年时代的我从这银色的亮光中感受到存在一种透明般的虚幻的东西。它同这首诗有什么联系呢？接着是裸露的凹凸的头盖骨，光溜的肌肤，褐色的老年斑，显得有点不洁净。这些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产生一种孤寂的感觉。说不定祖父那像秋天枯萎的芒草般光闪闪的白发，我不是在家里，而是在乡村的小路上看见的。我们要走过一座小河上的石桥，桥旁长着一棵大柿子树。祖父双目失明，他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手让我搀扶，确实像被阴处的人走到日光下一样。如今我仍在思考着，祖父不是已经消失了吗？我孩提时不是仰望过祖父的白发吗？祖母是我上小学那年夏天去世的，在这以前祖父不知为什么特别生我的气，他抓起长方形火盆上的铁壶追赶我，开水滴滴答答地洒落，祖母慌忙护着我，可祖父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祖母被逐到房间的犄角蹲下来，祖父泣不成声，用铁壶连续打了祖母好几下。祖母身上都冒热气了，还是不轻易说出，老头子是我呀。这是他心疼我，还是他可怜祖父呢？我当时年幼，看到老人们的这般光景是什么心情呢？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不过我要揍妻子的时候，这种光景不由得又在脑子里涌现出来，就像是要对抗祖父母忧郁而纯真的感情。于是我越发放肆，越发想让人们看见我那种无聊的恶作剧。我一次也不曾梦见你们的事，相反却常常梦见祖父，不管梦见什么，结局总是一样。